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人呢，经常在安慰人的时候啊，会说，上帝看得起你，所以才给你这样的担子，因为你担得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哦，那反而呢，会使对方觉得更受伤。上帝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上帝，当然上帝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但是呢，我们千万呢不要代替上帝来说，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苦难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呢，也有人会这样说，哎呀，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错，你一定要好好认罪，这样呢，疾病或者是你的痛苦才会离开你。这也是站在一个审判的地位，这样的安慰呢，也达不到效果。又或者呢，有人会说，你就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其实你就要数算恩典，你看上帝给你多么好的恩典，你竟然呢还会有烦恼，你竟然还为这些事情而操心，这也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安慰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人去倾诉他内心的痛苦，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原因，有一些身心灵的状况呢，也不是我们所能够真正去帮助和面对的，有些是需要专业的帮助。但是刘文个人在学习一件事情哦，那就是当我有机会去倾听的时候呢，我试着不要去贸然地说出一些我个人的想法，我相信对方可以感受到你想要关心他，你想要帮助他的心。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话语呢是能造就人的，让我们的话像是一粒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哦，那是需要操练的。话语能够安慰人，但是也能够伤害人，不要在伤口上撒盐，也不要雪上加霜哦。所以当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安慰的时候，只要能够陪着他哭泣，只要能够拍拍他的肩膀，只要能够用专注的眼神来聆听，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立刻成熟绝不可能，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立刻成熟绝不可能，期望基督徒生命立刻成熟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可能的。这就像你期望儿子上完小学二年级就成为工程师，或像期望女儿练两个月钢琴就成为演奏家一样，不可能。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成熟都是很费时间的。神学家史特朗举例说明成长过程中耐心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大学生问校长能不能选修一个比校方所规定更短的课程，校长说，当然可以啊，那就要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造一棵橡树费时100年，但造一个南瓜仅需6个月。我从书上读到，一棵树的成长，树木纤维的形成很快，大约只需4到6个星期，但纤维的茁壮和变得坚强就很费时间了，不是几个月的功夫，而是要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呢。基督徒成长也是一样的，像那名大学生希望走捷径，选短期课程，但求主不要让他遇见试探，心想要立刻成熟。在彼得后书1章5到7节当中，彼得提出灵命成熟需要7个步骤，就是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与爱众人的心，都是很费时间来塑造的。让我们耐心学习，因为灵命的成熟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总是耐心地教导我们，给我们时间成长茁壮，帮助我也能靠着你的恩典，给自己也给身旁的人时间和空间，在你的爱中成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绳爱索》，下面送上这首《成长》。
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将会呈现一片清澈，没有世间人情狂风暴雨的洗礼。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八章了，这本书总共有22章，第十八章的主题是忏悔。我认错，上礼拜我讨论欢愉的时候忘记了本质为恶的心灵欢愉，例如怀怨的欢愉。在自省的一刻发觉，我们一直怨恨别人竟是无辜的，那是何等大的失望。那股积存不去的怨恨是如何反复的把我们拉回去，要我们爱抚鼓励他。其作为跟人的欲望完全一样，但我不相信这会令我那普通欢愉的理论和经验崩溃。这种本质为恶的欢愉，不就是柏拉图认为是混合的吗？用他自己的比喻，有痒人就想去搔痒，若强忍不去搔，那瘾又会变得很强烈。一旦抓了痒，他会从那短暂与虚假的疏解中得到一种欢愉。但正常人不会要痒这个东西，抓痒也不是欢愉的本体，只是在一种比较情境下抓痒成了欢愉。同样，怒恨会变成一种欢愉，也只是因为它成了一种对于羞辱的逃避或疏解。我还是认为那些本身是欢愉的经验都可以如我所建议的被看待。提到罪恶的欢愉、地狱的乐事，很自然引你离开敬拜这话题，转而论及忏悔这件事。我就随你进入这个岔题，因为我不同意你的某些观点。我同意你所分析的忏悔的祷告，而我相信他们是所谓的忏悔的行动，有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是，你所谓异教徒式的求饶忏悔， 只是企图令发怒的神明息怒。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不敢了，这次放过我吧。在最高层次的忏悔里说，人所企图的是恢复一个被自己恶行所破碎，那极为宝贵又脆弱的个人关系。若那种低下只求免去惩罚的宽恕出现了，它的价值主要在乎它是那复合的征兆、印证，甚至副产品。我指望你说的是对的。我说指望，因为我不能宣称自己凭经验尝过很多最高层次的忏悔或最高层次的任何东西。那峰顶若是存在，离我还很远很远。不论怎样，我们的看法是有些不同的。我不同意你称那最低层次的祷告为异教徒的忏悔。你所描述的不是包括了许多旧约的忏悔吗？请看看诗篇，它不也是包括了许多基督徒的忏悔吗？很多已经包含在教会的公祷文中。不要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不要向我们永远怀怒。这里就像许多时候我们称为粗劣和低等的，也真可算是最低层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实在伸展到很高的层面，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我们能在圣经或初期教父的任何一处教导中找到受我们欢迎而对他所做出的清楚响亮的排斥吗？我十分认同你所说，神的愤怒只能以类比的方式去了解。人带着忏悔的心到神面前，不像是，但又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理应发怒的元首、爱人、父亲、主人或老师前求饶恕。除了说好像是之外，还能多了解些什么呢？试图越过这类比再进一步，结果只会越弄越糟。你建议把传统所说的神的愤怒看成是，当我们干犯一个更大的能力时，所带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如你所说，带电的电线并不会对我们生气，但若是我们误触了它，就难免不被电击。亲爱的马尔肯，把生气的君王这形象换成带电的电线，到底有何益处呢？你把我们都关进绝望中，因为生气的君王可以宽恕，电流却不能。你提出理由，即使只是类比，一阵暴怒平息后出现的宽恕，并不能适宜地用来描绘神，也不能使人带着感恩来接受。但一阵暴怒这贬词是你所选择的，看看人与人之间最完美的复合吧。是像冷静的不满被冷静的平息吗？是像一位罪犯因有减轻罪责的理由而被轻判吗？道德的申诫能重复和平吗？那罪行有被说成是不要紧的吗？那罪行有被隐藏或忽视吗？布雷克知道的更清楚，他说，对朋友生气，一旦沉迷愤怒，愤怒就消逝；对敌人生气，一旦隐藏愤怒，愤怒就增长。你也知道的更详细，怒气不是那乖戾的脾气，而是那公正、慷慨、炽热的义愤，不必然是及时的转成拥抱、欢腾、重新欢迎的爱。朋友、爱侣之间真正的复合该是如此，爱之深则之切。那愤怒是爱被砍伤而流出的热血，怒气赦免用在神身上时都是类比，但都是属于生命、爱与深层个人关系的比喻。所有那些自由化、文明化的类比只会令人走错路，把神的烈怒说成是有见识的不满，也把他的爱变成人道主义的关怀。那烈火之怒与纯美之爱会全然消失，神就不再是神，而只是个明智审判的女校长，或一个勤劳尽职的地方官。如此的想象神都是出自我们的高傲。我知道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但那不是因为怒气之怒， 而是因为人之为人，堕落的人。我可能已经说的太多了，任何形象或类比所能做的只是促进或至少不妨碍人去从事忏悔的行动以及接受神的赦免。我们并不能知道从神那一方面看事件的真相如何。对我来说，那一幅把忏悔看成是道歉或平息怒气的粗劣图画，它所具有的价值是令忏悔成为一个行动。那些高尚的论调有一种危险，就是把忏悔想成只是一种情绪状况。你应该会同意这样并非很健全吧？上述的问题现在徘徊在我脑里，是因为最近我正在读亚历山大·怀特的书，是莫里斯借给我的。怀特是19世纪长老宗的一位牧师，我以前从没听过，那书很值得一读。他的心思令人惊讶的开阔，但丁、巴斯格甚至纽曼都是他极欣赏的人。但现在我是为另一个原因而提到他，他令我猛然面对一个我已经差不多遗忘了的传统清教徒的特点。他说，一个重生生命必然的特征就是他会持续的察觉，而且会持续惊恐的察觉自己的本性以及那看来是不能改变的败坏。真基督徒的鼻孔必会经常不断地注意到里面的粪池。我知道这是传统悔改故事中都必提及的一面。例如在《丰沛恩典》中，作者说，我内在原有之败坏是如此出奇的深重，在我自己眼中，我比蛤蟆还讨厌。罪恶与败坏会自然地从我心中冒出，如同水从泉源涌出一样。另外，海勒的《清教徒主义之兴起》这本书引用了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当他看进自己的心，好像在一个炎夏正午的时候，向污秽的地窖望过去，看见那阴沟与败坏的污水中有千百万爬动的活物。若有人形容说看见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病态，我不会听他的。我见过自己内心地窖中那些用脚爬动的泥泞之物，我认为那一瞥使我清醒。但怀特似乎认为我们不应该仅止于遗忘，而应该每天一生之久细查那泥泞之物。它是正确的吗？似乎很不像新约里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也不像保罗的处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所以得着我的，也很不像圣方济、沙雷的书中那样青绿充满甘露的一章，教导我们如何对自己温柔。但无论如何，定下一个要情绪永久波动的方案有何用处呢？没有情绪可以永久波动，只有假造的可以。你认为呢？属灵的催吐剂在恰当的时候是需要的，但不能把催吐剂变成日常饮食吧？如果得以幸存，就会发展出抗耐力。这种对阴沟不断的专注凝视，会衍生出他自己偏差的骄傲。过度求异，对己不满，乃因自尊遭冒犯，多于圣神被侵犯。无论如何，在独处时，也在告解时，我很遗憾地发现，我为自己的罪所感受到的羞愧和憎恶的程度，根本就与理性所告诉我关于那些罪的严重性不相吻合。就如在日常生活中，我感受惧怕的程度与我理性所判断危险的程度常是彼此没有相干的。我宁可在船上被翻腾的大海抛掷，也不愿站在岸边全然实在安全地望下万丈深谷。同样的，向人承认我犯过极大违背爱心的罪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却很不愿意承认犯过那些小小的难以启齿的罪。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八章忏悔，在下一回要进到第十九章圣餐，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